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生命跑者团契的主日礼拜。今天是3月22号，我们首先我们去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礼拜，我们先开始听一段这个序乐。宣召诗篇25篇，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碗里拉出来。现在我们大家一起，如果可以的话，就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我们单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成为我意象。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天上的阿巴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向主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向主你献上我们的赞美。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你是创造我们那位，你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主啊，你也预备一切最美好的，你给了我们。感谢主，主啊，你将我们拯救，将我们从黑暗的国度，你将我们拯救到主你的光明的国度中。主啊，你赐给我们盼望，你赐给我们真是力量，你赐给我们一切需要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来到主你面前，就来单单的来仰望你，单单的来敬拜你，因为你配得一切的颂赞，因为你就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愿全地、愿万族万民的人都到主你的面前来屈膝、来敬拜，一起来颂赞主名。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愿意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真的是完完全全的顺服在主你里面。主啊，让主你的意向就成为我们的意向，让主你的旨意就是成就在我们身上，也让主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愿我们的颂赞，愿我们的感恩都能够达到主你的宝座面前。主啊，愿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将今天的主日礼拜完全的献上。主啊，你自己来，主啊，你来洁净我们。主啊，你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来单单的来仰望你，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来渴慕神你自己，你的同在，让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谢谢主，愿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真是预备好了，来领受从天上而来的请下来的祝福，让我们福杯满溢。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men.
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
愿你
的
的旨
意
意
在
行
地
在
上，
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们
我
日用
们
的
用
饮
的饮
食，
食，
今
今
日赐
日赐给
给
我
我
们，
们
免
免
我
我
们
们
的
的
债，
债，如
如
同
同
我们免
我
人
们
的债，
免人的债，
不
不
叫
叫
我
我
们
们
遇
遇
见
见
试
试
探，
探，
救
救
我们
我
脱
们
离
脱
凶恶。
离凶恶，
因
因为
为
国
国
度、
度、权柄、荣
荣
耀
耀
还是你的，
是
是
你
你
的，
的，直
直
到
到
永
永
远。
远。
阿
阿
门。
门。
我们继续再唱一首诗歌，让我爱而不受感戴。
网络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要请朱牧师来为我们证道：死生攸关，当清明遇上复活。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1章17到26节。我们请朱牧师。
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讲题啊，叫做“死生攸关，当清明遇上复活”。那这个圣经经文是约翰福音的11章的17到26节，也就是说，是主耶稣去使拉撒路复活的这一段的这个圣经啊。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祷告，亲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亲自的呼召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进到你的里面。你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我们理当来敬拜你。也在这一个你所分别为圣的日子当中，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感谢主，求主亲自在这里居守卫掌王权，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特别的题目啊，是死生攸关啊。因为呢，这个清明节呢很快就要到了啊。那今年的这个清明节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复活节紧紧的跟着这一个清明节，刚好是一前一后。4月4号是清明节，4月5号就是复活节啊，所以刚好又是一死一生啊，所以我们叫做死生攸关啊。清明遇上了复活节，那以前呢，在中国的时候，我老家呢基本上是清明节前的2周就要上山去上坟，那个时候呢，有的时候也会下些的雨，山上呢有映山红。那这个时候呢，我想有一首诗呢，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帘啊。这诗是唐朝的杜牧写的，叫做《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啊。就是右边的这张图啊，好像这个年迈的这个杜牧啊，杜牧去要准备上坟的时候看到的一幅场景。那我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或者说思考一个问题啊，这里讲到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啊，欲断魂这3个字呢，是中国人啊面对生死问题的这个 真实的写照。但是我呢，想请大家多想一想，啊，为什么叫做欲断魂呢？却不是真的断魂呢？欲断魂呢，就是说还没有断，但是呢，已经快承受不住了啊。大家想想看，生活中我们是不是可能也差不多？有的时候啊，生活太累了，快承受不住了。有的时候，亲人、家人之间的关系太紧张了，好像紧张的火药桶要点燃爆发。所以，人站在坟前也好，站在工作台前也好，其实声音里面有一个声音是。好像不应该是这样的，啊，就像这张照片里面啊，这些人突然之间失去了亲人，啊，突然之间他们的家庭就流离失所，那心里有一个声音，啊，应该或者说不应该是这样。如果死亡是真，如果是自然的，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么的痛啊？如果分离是合理的，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样的不甘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清明啊，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都会面对死亡。但今天的世界，其实借着这个战争、灾难或者疾病，其实也在不断提醒我们，死亡也不是那么遥远的事情。所以问题来了，如果死亡是终点，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人生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这个张力，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对于中国古代的这个诗人杜牧来说，他的后面两句就是"借问酒家何处有？"啊，"牧童遥指杏花村"，所以就好像是。啊，这个借酒消愁，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呢，我想我们的出路不在于酒，也不在于这一个啊，这个啊，重建一栋楼。我们的出路啊，今天要借着约翰福音第11章来找答案，就是要来遇见那位胜过死亡、死而复活的主。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啊，我们请我们的同工啊，书评帮我们读出今天的圣经，《约翰福音》第11章的17到26节。
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感谢主，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1章的17到26节。结尾的时候，主耶稣在问他的这个朋友大啊，其实也在问我们：你信这话吗？那圣经呢，其实从来没有粉饰太平其实呢，在传道书的第7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往死者的家里去，比往厌了这家人去更好，因为死呢是众人所共有的结局，活人应该将这事放在心上啊。今天我们看到的圣经里面啊，就看到了一个死亡的这样一个家庭啊， 那圣经呢，也不美化死亡。罗马书第五章的12节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圣经告诉我们，罪啊，有一个工价，或者说有一个工资。定罪，我们犯了罪之后，有一个给你的这个工资，有一个工价，工价就是死，死就是罪的工价。所以呢，死亡其实不是最初自然循环的一部分，或者我们说死呢不是神起初创造的旨意，而是呢罪带来的一个叫我们叫做破坏性的，或者说一个闯入者，一个侵入者。死亡呢，又像另外一位唐朝诗人叫李商隐，他有首诗叫做《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所以死亡呢不是神原初创造的，而是一个诠释，在人犯了罪之后。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不只是会死啊，有很多人一直是在怕死，比如说怕失去健康，现在很多老年人啊，这个很多的运动，这个。就怕失去这个健康啊，怕有一天呢，可能还要死啊，找到自己。这个就是圣经讲的，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有讲，基督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这我们都是在罪或者说死的这个奴仆当中。但是，耶稣基督借着他自己的死，败坏那掌权的败坏了那魔鬼。所以呢，清明的这个仪式啊，其实是很真实的有很多我们现在在美国这里可能比较少，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扫墓、纪念，还有些地方。流眼泪啊！如果没有信主的话，还要烧那个纸钱，还要做一些的这个饭菜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罪、对死亡呢是无能为力。纪念可以安慰，但是呢，不能够挽回生命。所以呢，我们需要的不是更体面的告别，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胜过死亡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我们。很难找到，很难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来找到这个胜过死亡的答案。所以呢，今天的这段圣经当中啊，就让我们看到，其实主耶稣就是这一个我们要找的这个答案。圣经呢，不是借着这个约翰福音是一章啊，我们不是看到一个遥远的安慰，而是让我们看到呢，在一个真正的进入死亡最深处的。这个故事当中，今天的这个约翰福音是一章，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就进入到了死亡的最深处，或者说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生死攸关的一个圣经的记载，这个记载呢，这个背景是拉萨路跟姐姐马大还有妹妹玛利亚，他们住在伯大尼，他们是耶稣的这个好朋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圣经在前面的经文当中记载，拉撒路病重，所以呢，这个姐妹俩呢就赶紧派人去告诉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耶稣听见之后呢，就说这病不至于死，那是为着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要因此得荣耀。圣经在十一章的开头的部分记载，我们的主耶稣是故意在原地又住了2天，等到他到达伯大尼的时候，发现什么？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看到什么？看到坟墓用石头已经封住了。按照4天的时间来说的话，在当地的话，尸体也开始腐烂了。而且呢，犹太传统的话呢，就是认为一个人死后4天， 身体腐烂了，灵魂呢没办法找到他原来的身体，所以不可能再有复活了。超过3天就不可能再有复活了。所以呢，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啊，马大就跑出来了。或许他的声音里面还带着一些的埋怨跟失望，他就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必不至于死。”玛利亚呢，或许这个时候已经伏在耶稣的脚前，不知道说什么，只是在那里痛哭。很多其他人肯定在旁边也在那里痛哭。那是真正的这个哀伤，我想这个也是欲断魂的这个哀伤。我想跟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在清明的雨中，或者在中东废墟里站着的人那样，也是同样的在那里哀伤。那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说出了整本圣经当中最震撼，也是最温柔的一句话。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啊，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听准没？主耶稣在说：“你信这话吗？”主耶稣也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句话很不一样，因为主耶稣并不是说“我带来复活，我教你复活”，主耶稣是说“复活在我”啊，“复活在我”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复活呢不是一件事情，复活呢不是一个理论，复活呢也不单单是一个安慰。复活是什么？复活是一个人，就是耶稣。意思就是，只要耶稣基督在，死亡就不再是终点，不像是中国人讲的“人死如灯灭”啊。那这里呢，我们有3个小点来思想。首先，第一，耶稣为什么故意迟到？我们前面的圣经有告诉啊。这个拉撒路病的时候，主耶稣没有马上就去，他是等了2天，而且他还说这个他不是死了，他是病了，啊，他没有死，但是结果去的时候，他说拉撒路已经死了，而且死了4天了，你会不会觉得像马大一样，主啊，你为什么不早点来？这个问号啊，我想我们大家也很熟悉啊。我们遇到事情不顺的时候，我们遇到灾祸的时候，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不公正对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这么问：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为什么没有医治？为什么我的家庭关系破裂？为什么跟某某某分开？为什么裁员轮到我？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跟马大是一样的。为什么不早点来？我们都已经派人告诉你了，为什么不早点来？你如果早点来就好了。但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想，如果主耶稣早点来，他可能就是一个医治者，是个医生。但正是他晚一点来。在拉萨路已经在坟墓里4天，死了已经4天。主耶稣来，是显明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复活的主。所以第一个方面，为什么主耶稣好像来晚了？我们心里有的时候也有这种疑惑啊，为什么来晚了？因为他不仅仅是医治者，他更是复活的主，是生命的主。第二个地方，是耶稣哭了。这是整本圣经当中最短的一节圣经，耶稣哭了。弟兄姊妹，主耶稣明明知道，而且他自己来 实行这个神迹，他要叫拉撒路复活。但为什么他在这里圣经说他哭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明明知道他，而且他自己做的，他等一下要叫拉撒路复活，但是在这里，他看到那么多人在那里哭的时候，他也哭了。因为他看见玛利亚在哭，众人在哭，他看到的是死亡所带来的这个痛苦，看到的是死亡罪的辖制所带来的撕裂，带来的关系的破坏，带来的是罪的捆绑，带来的是撒旦的这个奴役。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的，主耶稣不是好像一个冷静旁观的神，主耶稣是进入到你我痛苦的神，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痛苦啊、疾病啊、灾难的时候，主耶稣并不是在那里冷眼旁观，主耶稣是要进入到我们的苦痛里面。弟兄姊妹，这里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会流眼泪的神。圣经说耶稣哭了。第三个地方，我们看到主耶稣说拉撒路出来。主耶稣哭了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是走到坟墓前。弟兄姊妹，你也想一想，我们以前在清明时节上坟的时候会做些什么，会看到些什么？当主耶稣走到坟墓前的时候，你想象一下会看到什么？我想会看到石头，他可能叫人把石头挪开，他可能会看到，还会看到什么？还会看到已经死了4天的尸体，包着裹尸布，可能还会闻到腐臭的味道。这些他都是他来到坟前，不仅是他，也是众人看到的石头。就堵在那个坟墓前，尸体的腐臭或许已经慢慢散布开来，还有里面是已经死了4天的尸体啊。但是主耶稣呢，没有让开死亡，他直接的面对，然后他就说：“拉撒路出来。”这个呢，不是安慰，也不是一个说是鼓励，而是命令啊，这里是命令。这个命令呢，代表的就是主耶稣的权柄。也就是说，只要有耶稣在，死亡呢就不是终点。在这里呢，也让我们看到死亡呢，有耶稣在的时候，死亡就必须要让路，要让开。那今天留给我们有一个问题。就当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之后还加了一句："主耶稣对马大说：'你信这话吗？'弟兄姊妹，你信这话吗？主耶稣不是问你理解了吗？你感觉好吗？而是说你信吗？弟兄姊妹，信是什么意思？信呢，不只是我觉得对。我感觉不错，信是指信靠的意思，是指把自己来交给主啊，这个是让主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主做王，包括什么呢？包括如果你正在经历恐惧，你把这恐惧交给主；你正在经历的哀愁，把这个哀伤哀愁交给主；你正在经历某一些的不确定。我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很早起来，就一直在想着以后也可能有些不确定，不确定交给主，或者像昨天有位肢体跟我分享他的一些的一些的彷徨，把这些的彷徨交给主，这个是信，你信吗？如果你信的话，就把你的恐惧 忧伤、未来，或者有一些的孤单、失落，就来交给主耶稣，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他也是复活的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最近要去扫墓，我们可能仍然会哭，但是我们不是绝望的哭，我们是在等待啊。当我们看到这个中东的这个以伊战争，啊，或许是我们自己这边，你肯定也是经历着一些的伤痛病患。我们不是麻木的，我们是带着盼望祷告。当我们想到死亡曾经带走你的亲人，最终可能你也在担心要带走你，那我们不再是害怕，而是知道结局已经改变了，因为有主耶稣在。主耶稣在，结局会改变，死亡必须要让路。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主啊，邀请我们把所有的哀伤、难过，有清明节的眼泪，有中东的这个哭喊，可能也有自己内心的恐惧，都带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继续的这个孝敬父母纪念祖先，这些都是美好的传统。我们可以继续为中东的和平祈祷，但我们呢，可以不用被死亡的恐惧完全的捆绑，因为复活在主，生命也在主。我想最后呢，让我们以这个13世纪的圣方济各的这个祷文作为这个结束，作为我们从哀伤转向盼望的这个桥梁13世纪的圣方济各他有一首诗叫做《求主使我做你和平之子》这里是一个精简版他说：“主啊，求你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仇恨之处，愿我播撒爱心。”在伤痛之处播撒宽恕，在绝望之处播撒盼望，在黑暗之处播撒光明。因为施予的才是所得，饶恕的才得饶恕，死去的就得永生啊！所以弟兄姊妹，下下周4月4号是清明，再过一个晚上，第二天呢，就有复活清明节告诉我们人会死，复活节呢告诉我们死亡会被胜过。今天主耶稣可能还在问我们，问你问我你信这话吗？也许你我的心里有一个坟墓一个还没有走出来的这个伤痛，一个你不敢面对的失去一个你一直逃避的这个问题，主今天来到那里，他不只是要安慰你，他要对你说，把石头挪开。丁哲，你愿意吗？因为当石头挪开的时候我们要听见那一句改变一切的话，就是从罪与死亡的捆绑当中主耶稣说：“出来，出来！愿我们都从那个捆绑当中出来。”好，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借着圣经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死亡不是结局乃是借着死亡，我们要看到你才是真正的复活的主。生命的主，让我们的眼光定睛在你那里，让你的大能把我们面前的石头挪开，并且让我们从罪的这个试探引诱当中能够出来，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释放、喜乐与平安。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谢谢牧师的信息。我们接下来是回应的时间，奉献回应的时间。甘心乐意奉献的人是神所爱的，大家凭着自己的感动来奉献。谢谢。下面是我们家事报告的时间。我们还是有每天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我们的读经。在6点到6点半之间，就是国内的话是9点到9点半，还是有读经祷告的时间，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下一周新的一周要开始读利未记的第五章到利未记第14章，欢迎大家能够坚持来参加，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起分享。
啊，最后就做个结束祷告，然后祝福就可
我要做一个结束祷告是吧？
以。嗯，
好。主，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主耶稣基督，因为主，你已经是战胜了死亡，主啊，死亡不再是结局，因为在你里面有复活。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那一条又鲜又活的路。主啊，感谢你，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真的是无论什么都不能捆绑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只要有耶稣基督，所有的一切的捆绑都必须要让路，一切的死亡，一切的忧虑，一切所有的财物、身体、疾病都不能捆绑我们。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是自由的，就是释放的，就是有丰盛生命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谢谢主为我们所成就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我们继续有一个祝福。
阿门。
愿主耶稣基督生命与复活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光照，以及所赐的喜乐平安，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啊，感谢主，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这一个。组里的分享交通的这个时间啊。
是聊天室啊，Grace 姊妹有问题。
啊，对，我想可以直接的跟我们同工联系。我想我们可以设请同工就是代收成这个转成美金就可以。对，所以我们在这个生命跑者团下，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几位同工啊，包括我啊，这个奇兰师母啊，这个苏萍啊，妹妹啊，都是我们的同工。